园。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听说姚记最近搬家，我们电话做节目，这个敬业精神可嘉。
不好意思啊。
哎，今天星期三，你是点名被招来的？
我点名被招的。
对，不是我们点的名啊，是听众朋友点的名啊。
没人知道我呀。
对，有人知道你。因为我们这个世外桃源都是臭皮匠，所以有的题目呢是一定找你讲，有的题目呢一定找他讲。
好，我不知道今天找我上来讲什么呢。
有个听众留言了，他说最近转基因的话题搞得沸沸扬扬啊，因为中国农业部批准了所谓转基因水稻，这什么玩意儿啊？
就是水稻嘛。
我也知道的就是水稻啊。那什么叫做转基因水稻
啊？
然后说是国内现在有很多人出来骂农业部，说他们将为中华民族断子绝孙，成为种族灭绝的千古罪人。哎呦，因为听说这种转基因食品会降低生育能力啊。
哦，真的。
你有没有注意这些新闻啊？
最近还真的是有人搬家，我连上网都没上网。
哦。哎，不过你虽然没上网没看，你大概还是能给我们解释解释这些东西是什么玩意儿。
他这样的，比如说你这个现有的植物嘛，都有各种各样的欠缺在里面。
呀，
比如说
欠缺，什么叫欠缺？长得好好
的，欠缺呢，就是说不是完全按照我们想象的那种最好的条件，它去生长。
其实他自己很高兴，但是就是人类不满意。
对对对对对对，他怎么样那是他决定的，我们也没听到这个水稻怎么讲，对吧？但是我们觉得，水稻它必须要有水，它在旱地上就不能长啊。
所以最好的。
另外呢，比如说水稻开花抽穗的时候啊，它这个各种各样的虫子会很多，虫灾会很多。
哦。
然后呢，有的水稻呢你不够结实，你长得非常好，可是。它因为长得高或者长得不够粗壮，到了成熟的时候它全倒下来了。
哦，
一倒
就
倒下来，就是不但不好收，反而是这个会烂掉了，
就白忙一场了，就对了。
很有可能是白忙一场。所以呢，因着这个原因呢，以前我们也做很多这种种的筛选呢，
就是育种是吧？
育种，对，人工育种啊，你各种各样的杂交啊、配交啊，就国内很有名的一个人呢。他做了这个杂交水稻啊，已经是对我们中华民族是算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了。
他这个水稻可以怎么样？可以这个产量高？
对，利用杂交的优势啊，把这个水稻的产量提高了很多。这是一种办法，你可以用生物参与种这种各种办法呀，来提高它的性能。但这个转基因呢，就来得直接了，因为你要用这种。育种的办法呀，你需要花好长时间、好大的成本去做，因为水稻你一年长一季，对吧？
对对对，
往往你要筛选成一个品种呢，你可能要带几十代的这样的工程。
就换句话说，他在这个实验室里面，他真的要把这个水稻交配了，再育出新的种，再看这个种怎么样，要又用这么长的时间去培养，然后再改良、再选，是不是？
对对。你可能要花几十年，花很多的时间。那你既然要花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人工，这个成本是相当相当贵。
对对，那这个转基因它有什么方便呢？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转基因就不一样了。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水稻，你要想让它抗旱，有些植物它是抗旱能力非常强的。
对对对。
啊，你比如说到沙漠里面找些这个生物，它的抗旱能力是非常非常强啊。
没错没错。
比如说抗旱的这种东西啊，它是某一种基因决定的。
对。
那么我们就把这种基因找出来之后啊，那么把这种基因呢就转移到 水稻里边。
你的意思是说它这个就不是从水稻来的了，它可以从别的东西来
啊？完全可以从别的生物来的。
哎呦，这、
甚至有可能从细菌，从各种的生物来的。
哦耶，我是有点听说这事儿、是。
那么你把这种抗旱的基因拿来转移到这个水稻里面，那水稻一下子的抗旱能力就大大的提高了。
哟，那它还叫水稻吗？
是，我也是在考虑这个问题，说不定叫旱稻就算了。
它怎么弄进去？比如说沙漠里面有棵仙人掌，它把仙人掌的基因呢弄出来之后，它可以去找到哪一些的基因是让它抗旱的，是不是？
对。
那我们对这个基因懂不懂呢？它为什么
抗旱？我们对基因这种测序啊，它的结构呀、应当搞得非常清楚了。
我的意思是说，它你测序搞得清楚，说这小节是抗旱的，可是这小节为什么抗旱，懂吗？
那个谁知道呢？谁能搞得清楚是为什么呢？
哦，那把那小节拿出来，那怎么把它弄到水稻里边去呢？你晓得吗？
这个基因当然到了水稻里，它是没办法发挥到功用的。那么你就加上一整套水稻的基因啊、表达啊、怎么样载体啊，就把它转移到水稻的这个细胞里边，把它整合到它的遗传物质里边。
等一下，你怎么样整合？怎么样转体？什么发表？这东西是，它还需要借用别的东西吗？
这是一些常规的手续了啊。
哦，
在实验室当中是可以做到的。你比如说从利用水稻的一些基因啊，你可以把它就整合到它的染色体上面去。这样这个基因呢就可以在水稻里面表达了。那水稻也就是带有这种抗旱的性能。
那这样有什么不好呢？
这样当然是很好啊，有很大的商业价值，
又很快。
它快，
成本
它就是针对性很强。
对呀、
所以呢现在是而且呢这个一下子就把经济上考虑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为什么这么讲呢？第一，你刚才水稻所面临的很多问题啊，它可以解决。而且这个很有可能会提高水稻的产量啊、种种之类的这样的问题。那既然水稻能够有丰收的话，人民的物质生活也就基本问题可以保障了。
那老百姓有什么好吵的？为什么不高兴呢？
这个说来话长啊。你第一个，你刚才蒙哥都已经担心了，说不定这个基因是从这个受其他生物来的。这个生物的话，它因此它有几类的担心。
第一，
一个就是主要是这个环境污染的问题。因为这个物质你转移到这个生物体里面，那这个生物体对于它会不会产生新的东西，以及这个东西对其他的生物的影响到底是什么，那这个时候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研究清楚的。
是。
你往往我们知道生物本身带来一些灾害已经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对不对？比如说把一个猫去抓老鼠到一个岛上的话，那猫可能成灾的。
是啊。
那当然我们并不晓得，这个基因虽然在其他生物体内是很正常，到了这个植物内，这个植物对整个它的环境以及它的生物链的前后造成什么影响，这是很难讲的。
不晓得了。
不晓得的。虽然按照人工的道理来讲呢，应当不是太大的问题。另外呢，这种基因转进去之后，对于其他的比如说种族之类像杀虫剂啊种族之类的影响呢到底是什么，这个还是有待于观察。
这次国内炒的这个好像是什么，这种水稻可以抗虫，是不是？这个老百姓讲了，这个讲的是100%中国老百姓的口吻，虫子都不能吃，人怎么可以吃呢？
我是这样的，其实这个话也不能这样讲虫子确实不能吃，因为这个几年前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玉米啊，就是抗一种虫子的。我以前实验室也做过一点类似这种实验，就是当时我们是用生物的办法来抵抗的，就是有类的蛾啊，蛾子会吃这种生物，吃这种植物，但这种蛾子呢，它会碰到一种细菌啊，它会死的。
它会死。
对啊，是要想办法让这种细菌啊， 长到这个植物上面，就是我们称为称为生物农药，无毒害的生物农药。
这真是无毒害吗？它
因为你不是用化学药品嘛，是用生物药品嘛，
哦、
是吧、
okay ？
你把这种细菌或者细菌的这种孢子，就是它的种子啊，打到这个植物的叶面，那个蛾子吃了以后啊，它会就感染这种细菌，它就会死掉了。
好残忍的。
但是这种细菌第一个要培养，那你也要培养，这种细菌要培养一段时间，对不对？
嗯。
还有呢，这个生物杀虫剂也有相应的。这种蛾子呢，它是跟那个家蚕啊，养的那个蚕啊，是同一类。
嗯、哦，同一类。
哎，你如果给蚕吃了，吃了一个蚕就全死掉了。嗯，
没错。你刚才说那个玉米那个是不是什么什么帝王蝶？
对，那一类蝶类的东西啊。
嗯，它就造成他们的死亡，他们没办法传宗接代，好像是这样子。
那它最关键是说，我完全可以啊，把那个其实就是一个蛋白了，就是那个树荫菌杆菌的这种一种蛋白，你把这个变码蛋白的基因啊，就把它放到玉米里边，那么它就可以。虫子吃了以后啊，这种蛋到它体内啊，就会把它杀死了。
那个是不是叫什么 BT？ 是不是？
应该是那种，嗯
哼。哦，这次水稻好像也是类似的东西，它是抗虫。这个东西好像本来就拿来做杀虫剂的。
对，我们其实以前就有个生物课题，就是用这种细菌来杀这种蛾子啊。
嗯。但是它现在它如果做成玉米，这玉米就是整杆的玉米，因为它是从基因里面表达出来的，所以从它的枝子到叶子到它的所有的东西都能够抗虫。
不见得，其实现在有更新的办法，我现在没有详细研究那种玉米去，现在科学家完全可以做到它在特定的地方去表达。
哦，特定的地方去表达。
对吧？那有些东西它是在种子当中不带有的。
嗯，那现在这个像水稻这种什么转基因水稻，十之八九就是它如果是抗虫的话，就是类似的东西。但是说中国农业部批准了，那吃下去到底怎么样？其实没人能真的告诉我们，是不是？
大家担心的就是这样啊。
嗯，
但我所谓断子绝孙，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形容呢。
一胎化不是再断子绝孙一点，中国人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嗯，呀，这个是大家都担心的问题，就是说对人类会不会产生新的？因为你知道在美国很多的病啊，比如说有些人对花生啊过敏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随着现在这种各种环境的污染越来越严重，这种过敏事情也是越来越严重啊。那人家也是很担心这种新的生物啊或者新的这种产品啊互相交染的话，能不能会产生更多的这种过敏性的东西，那也是大家担心的事情。这方面就不是很好，短时间不一定能够看得出来了。
所以现在这种的忧虑不单是老百姓忧虑，连科学家自己他也有分成两边站，是不是？
对对对对。
嗯，那当然现在中国人比较担心一点，一方面中国人对自己的身体啊，尤其这种传宗接代这一类的事情呢、那是特别特别关心。
嗯
啊，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美国的农业部也好，食品管理局也好呢，比起欧洲来讲呢，它比较放松一点，而且呢，他们背后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很多的据说是黑幕在里头，
他完全各种他利益的关系，彼此的牵扯也是说不清楚的，
那我们这个应听众朋友要求上来讲了这大半天咱们到底要告诉听众朋友什么呢？
蒙哥，你需要给我们解释解释啊。
解释解释怎么样？
听众朋友也问了，这个算不算违背神的律啊？
哦，因为神在造各样生物的时候是各从其类，我们现在是从这一类跳到那一类，是吧？
对对。另外一个老百姓很担心会不会断子绝孙呢？
你要中国人断子绝孙是不容易的，因为现在至少中国人已经遍布全世界，对不对？所以假如在中原断子绝孙，在美国的中国人生一生，大家努力一点。 很快又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了。哎呀，这些事科学家都不知道，我们哪里知道？
那蒙哥能不能从圣经的角度讲一讲？
圣经的角度啊，其实哎呀，这个东西至少我个人觉得，从这些讨论的问题就是暴露出我们两个弱点。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稍微说了，平常大家觉得科学家知道，科学家知道，只要科学家一讲话你就点头，对不对？新闻界只要一说科学家研究，据专家报道，哎，老百姓就傻眼了。这次你才发现呢，从这些的事情，什么转基因啊、发表啊，当然将来会怎么样啊？你叫他证明说这事情绝对对人体无害，他是完全无能为力给你证明的。你说再弄下去会怎么样？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你啊。而且这事儿呢，经过他们这个啊一些比较有心的人去炒作之后，掀起来的风波可是不小啊。那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老百姓看一看啊，自己打打分嘛。一个所谓的科学家，他到底知道多少？
所知有限啊。
你对于你对于20年之后都不知道，你对于200万年以前，你倒知道的这么清楚，是真是假？对不对？每次科学家说，哎呀，其实啊，稍微内行一点的人就知道。人所知道的，现在所谓的科学所知道，那实在是太有限了。这个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教育，让所有的人呐、不要这么迷信科学，可是也不要太道听途说，因为真的没人知道嘛。对科学家来讲，最大的难题呀、还不是说明天会不会地震，因为那个可能性总在那里，他还可以算给你听。可是你要他开一个保单，说明天一定不会有地震。没有一个科学家开得出来的，就目前所知的，科学家可以跟你说没什么问题，可是往后一定没问题吗？这个保单没有一个科学家开得出来。但也正因为这样，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有大量比那些科学家更不科学的科学跑出来，告诉你说你吃了这个东西一定会有问题。那中国人一听到这事，
那很
难说的，中国人一听到这事就高兴，因为我们丰富的想象力就可以派上用场啦。许多比专家还专家的说法，这个老百姓听起来言之成理的各种各样讲论，立刻倾巢而出啊！哎呦，还有很多人趁机会就可以卖呀、卖各种各样的药，对不对？那你在吃这些补药的时候，你更要晓得，他今天对你说补，他有没有其他的作用？他一样，他不能告诉你，到底对人体是有益有害，一样不能告诉你。
其实那个，我觉得危害性可能更大一些。
谁知道，对不对？所以现在很多的美国人他就开始吃素，他就开始不吃这种添加过任何东西的白米啊，他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啊，他所喝的牛奶，他所喝的水，他所吃的水果，他都有讲究的。以前就什么那我们上次那个听友写的什么歪瓜裂枣啊，在市场上是没有人要买的哦。现在你那个长得特别难看的什么番茄啊，虫子咬过洞的啊，歪七歪八的，你只要写上一个字叫做 organic， 卖好价钱。
哦，好贵哦，
好贵哦，是啊是啊。
我也觉得很奇怪，那长得很好看的西红柿啊，那个1块钱一斤，结果那个完全不成样子的那个西红柿3块钱一斤啊。
就是了，这里面道理可多了。这里面还可以再做另外一个节目，但是基本上我们就看见，一方面科学家知道的很有限，一方面我们真是可笑。最可笑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人啊，第一怕死。
蒙哥怎么说到这里？
对呀、他就生怕吃进去的东西对他的身体会有这样那样，哪怕是微乎其微的可能性，那也是不得了。这种道听途说我们是最喜欢传的。有一次我有个好朋友，她是个好姐妹，特别打电话来，好多年不见了，特别打电话来告诉我说，你要洗米啊，你每天要洗米。我说干什么了？什么事儿？这么多年不见面也不联络，什么事儿让我洗米？她说你那个米要洗得很干净很干净很干净，因为美国的农业部在米里面不知道加了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对人体是有害的，所以你一定要小心，让你的孩子吃米的时候，你自己吃米的时候一定要洗，要泡，要冲。哎呦，我这一听可是
你不觉得吗？隔三差五就有弟兄姐妹跟你讲这东西能吃，那个东西不能吃。
对呀、啊，我以前认识一个老弟兄，哎，这个老弟兄你也认识，他可有意思，他笑眯眯的，哎，然后就有人问他说，他这个你听人家说这个不能吃，那你还吃不吃呢？他说我就不吃。那他旁边他太太就说，那再过两天人家又跟你说这个可以吃，那你吃不吃呢？他说我就再吃嘛。都是主带领啊。但是恐怕最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啊，是各位听众朋友啊，你要知道，你现在弄了半天都是在搞这种肉体上的东西，或者让你少生个病，或者让你多活几天。
嗯，
你对肉体的这东西啊这么关心，为什么对灵魂的东西不关心？
嗯，那倒是哈，好像人我也很少看到基督徒啊花这么多的时间去研究他灵魂的问题。嗯，
哎，你说你就怕，哎，还怕绝子绝孙，是不是？我万一吃了什么啊、米啊，或者是包谷啊，或者是西红柿啊，这些现在都是热门话题了。
嗯，
那我的子孙、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会怎么样？因为我会把它遗传到里面。尤其现在既然说是基因，对不对？我们是我们吃的东西变的啊，再变下去不得了。嗨，那你真正需要注意的就是说，你的灵魂有没有什么遗传病传给你的子孙？
嗯，
或者说你这个灵魂里面是不是已经有很多的遗传病是从你祖先那边遗传过来的？
嗯嗯，
哎、灵魂有所谓灵魂的基因、灵魂的遗传病啊，它里面加了一些表达物质啊，让你的灵魂呢是明显生病。这事情你就不知道注意，你整天光注意是不是？哎呀，吃了什么掉了头发啦，是不是？又会有糖尿病啦？哎呦，我的老天哪！嗯，其实讲了半天，灵魂的遗传病是圣经里写的清清楚楚，就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罪嘛，对吧？
啊、就是啦，那东西你不去注意，你整天在这边看的，还不晓得会不会让你发病的这个啊，又是水稻啦、嗯，又是番茄啦，又是玉蜀黍啦，又是虫子吃了都会死，人还能吃吗？
对对对，对呀、啊，我好像那些很感兴趣，对罪好像一点，好像就无所谓，没什么。嗯，
对，每一个人的灵魂里面都有罪，这个罪呢通通都是转基因转来的，而且不是出于上帝。那当然旁边有个大师啊叫做撒旦，他就把罪哗就塞到人的灵魂里面。
嗯，
对不对？这个就是强奸民意。我听说他们现在有一种转基因的办法，是用什么高速的枪啊，就把它啪一下打进去。
啊，像高电流的，高电流的，
对对对，
嗯，
打到这个水稻或者打到什么基因里面去。那这个水稻也是蛮可怜的，我要不要都得收啊，对不对？
对对，
嘿，
而且不但收啊，他要把它整合到他的遗传物质上。嗯，
啊，
你收了丢掉也就算了，这个是整合之后再也丢不掉的。嗯，
对，而且是在遗传物质上，就让它世世代代都有同样的特色。哎，这个就是人的灵魂被罪奴役。神造人的时候本来没这东西在我们灵魂的基因里面，但是啪就进来了。这东西抗旱，是不是？抗虫，自私自利。哎呀，通通都在里边。但是哎，那个东西才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你的肉体你今天保护的再好，你总有死的一天，对不对？
嗯，
你的灵魂，
对对对，
当你的肉体，当你的灵魂离开肉体的时候，你才看见说，哎呦，我这上面这个遗传病，这个转基因可麻烦了，
从来没注意过。
对，那一般基因的问题就是用基因疗法，对不对？那灵魂这个所谓罪的转基因啊，让你不是绝子绝孙，而是你的子子孙孙都有同样表现、同样毛病的病啊，也是用一个我们天上的基因来治疗的。
嗯，
哎
哎，这个病，这种病毒是会发扬光大的。
yeah, 唯一的治法就是在你的灵魂的基因里面哗插上个十字架，哎，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人的罪，你信不信？对不对？不要光洗米啊，不要光去买这个 organic 啊，是不是？啊，我跟你说了，现在啊，这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讲。你现在，你有拿？前一阵子玉米很贵，现在玉米又便宜了，而且很多人家不太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自从那个帝王蝶死了之后，很多美国人他就不吃了，因为你这种植物的东西 对不对？它是靠花粉来传递的。
啊，
你美国相当高百分比的玉米田都已经是转过基因的玉米了。
对对对，
是不是？你在什么 organic 玉米啊，搞了半天呢，你就去验一验的话呢，嘿，成分早都差不多了。
对，其实那里面已经很大程度已经有相当大的互相交叉感染，实际上也就是污染了。
是啊，你这种东西在地上啊，传染来传染去，你怎么治治不好？哎，人真正灵魂基因里面的问题，只有天上的十字架能够治啊。所以听众朋友，你在注意这些新闻呢，在担心明天到底吃什么，后天上街买什么，尤其你生个宝宝，看着他又白又胖，生怕给他喝错了奶，是吧？你想想他的灵魂问题，好不好？哎，我们今天节目只能讲到这里了啊！这其实这里边有相当多的这个马路消息啊、黑幕新闻呐、哎，你要是有兴趣，只要上网去看呢，全部都是攻击这种基因重组的农作物啊，生产品呐、全部都是攻击他们的，讲这些东西都坏话的啊。那大家听了也是津津有味，但是我就是请你别忘了，第一，科学家知道的甚少；第二，嘿嘿，你灵魂的基因里面出了大问题、可千万别忘了。好吧，姚记，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个地方了。
好的，好的，龙哥，
咱们
以后再见，
下回再见了。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Thank you.